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四，农历十月初七，立冬。北京晴转多云，1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
习近平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蔡奇出席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并讲话。
李强分别会见缅甸领导人、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3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王沪宁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
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
本届进博会汇聚首发精品，新品发布数再创新高。
特朗普宣布赢得美国大选，拜登和哈里斯分别致电特朗普祝贺其胜选。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北考察时强调，湖北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任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鼓足干劲，奋发进取，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1月4号至6号，习近平在湖北省委书记王蒙辉和省长王忠林陪同下，先后来到孝感、咸宁、武汉，深入博物馆、农村、科技和产业创新平台考察调研。4号下午，习近平来到孝感市云梦县博物馆参观出土秦汉简牍展，展出的秦律18种表明，早在2200多年前，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就已成体系。习近平详细听取简牍内容、历史文化价值和保护研究情况介绍，指出要继续加强考古研究，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实支撑，让中华文明瑰宝永续留存，泽惠后人，激励人们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5号上午，习近平前往咸宁市嘉鱼县，首先到潘家湾镇十里蔬菜长廊考察。深秋时节，这里仍然满目青翠，生机勃勃。习近平走进田间，查看蔬菜长势，详细询问蔬菜品种、种植技术、销售等情况。他强调，农村天地广阔，农业大有可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他勉励当地干部群众走科技之路、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把蔬菜种植这个富民产业进一步做好，让更多群众增收致富。随后，习近平来到潘家湾镇四义村，走进村养老服务驿站，查看养老设施和便民惠民服务情况，前往党群服务中心，了解村级组织运行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工作。他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能够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服务群众。在村民熊成龙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家居生活，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了解生产、孩子就业创业、家庭收入、养老医疗等情况。听说这些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越来越有保障，习近平很高兴。 他希望一家人继续努力，把生产生活搞得更好，把孩子培养好，让好日子越过越红火。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希望乡亲们在党组织带领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特色产业更有效益，把村庄建设得更美，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祝你们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事业啊更上层楼。
五号下午，习近平到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考察，观看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成功案例展示和科技创新成果，了解推进科技创新的举措，同科研人员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他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要增强自信，志存高远，协同发力，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不断建功立业。
我们共同努力，如期实现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
6号上午，习近平听取湖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湖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习近平指出，湖北科教人才优势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较强，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全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坚定推进长江十年禁渔。习近平强调，湖北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勇于探索，抓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构建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对内对外开放并重，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深化区域合作，有序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改革，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系统提升开放枢纽功能。习近平指出，湖北要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上奋发有为，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扛牢粮食生产责任，抓实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挖掘特色产业和多种经营潜力，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治理，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各项工作，深化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习近平强调，湖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要在加强文化资源保护和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上担当使命，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和传播展示，大力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把更多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打造精品文旅品牌和线路，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围绕抓改革促发展，加强党的建设，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持之以恒抓好落实，既敢拼敢闯，又善于团结协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推进党纪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习近平强调，今年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要进一步抓紧抓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社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工作取得重要成就。当前我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新兴领域迅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社会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做好社会工作是全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社会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地和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坚持管行业也要管党建，形成做好社会工作的强大合力。社会工作部门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政治担当，勇于实践探索，扎实履职尽责，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社会工作会议11月5号到6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指明了方向，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工作、怎样加强社会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基础保障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蔡奇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总体要求，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工作新局面。要把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统筹协调，坚持分类指导， 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促进新兴领域健康发展，继续抓好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和改革发展，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减负，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人民建议征集，发展志愿服务事业。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落实政治责任，健全工作体系，建强社会工作者队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干杰主持会议，李书磊、陈文清、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组织部、中央网信办、共青团中央、北京市、浙江省、广东省、陕西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部分企业、高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奋力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的缅甸领导人敏昂莱。李强表示，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问缅甸，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方始终把发展对缅关系置于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位置，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缅方巩固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携手应对挑战，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希望缅方切实保障好中方在缅机构、项目和人员安全。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发展，缅方将全力确保在缅中方机构、项目和人员安全。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八次领导人会议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浅川雅四。李强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方愿同亚行继续聚焦发展，加强资金和知识合作，并通过亚行平台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在减贫、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方面的有益经验。中方愿继续积极参与和支持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同各方一道共促区域发展繁荣。浅川雅四表示，亚行致力于发展更为强劲全面的对华合作关系，愿继续支持中国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知识创新等领域合作。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政治站位，依法履行好光荣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修改完善代表法等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人大代表是法定职务，负有崇高的政治责任，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代表要自觉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作为必修课和基本功，不断增强政治能力、思想觉悟和依法履职能力。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这是代表依法履职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和基础。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独特优势。代表要按照统一安排和组织，认真参加视察、调研等活动，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解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要紧扣法定职责，围绕履职所需。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奋勇争先，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要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诚恳接受监督。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学前教育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矿产资源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能源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计量法有关规定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该议案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1996年议定书污水污泥修正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匈牙利国会主席克维尔。王沪宁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匈关系升格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切实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共同开辟双边关系更加广阔的前景。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匈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匈关系发展做出贡献。克维尔表示，匈中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有共同的价值和相似的看法，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匈方敬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赞赏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所做的努力，期待进一步密切双边合作和国际多边协作，匈国会愿为此做出贡献。石泰峰、高云龙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截至11月5号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5个巡视组将对34家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中央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重要的政治工作，肩负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责任， 中央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问题导向，贯彻严的基调，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精准有力开展政治监督，切实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各中央巡视组组长要求要准确把握政治巡视监督重点，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履行职能责任，落实重大改革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落实等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做到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增强监督合力，严明纪律作风，坚决完成好巡视任务。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党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15个中央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两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4年12月30号。
本台消息，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人员认为，梅兰芳、周信芳先生是戏曲艺术的一代宗师，开创了影响深远的京剧梅派、琦派艺术。要继承发扬梅兰芳、周信芳先生胸怀大义、德艺双馨、创新创造、传播中华文化的崇高风范和不朽功绩，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承担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提高原创能力，创作演出更多经典好戏，要高度重视培养戏曲人才，实现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要总结推广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经验做法。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的亲属代表、家乡代表、艺术家、专家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有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日前印发的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将从多个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李静报道。
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7年，我国冰雪运动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冰雪运动更加广泛开展，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2万亿元，到2030年，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1.5万亿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静表示，
意见在促进和扩大冰雪消费方面提出优化冰雪消费环境、健全冰雪标准体系的这样一些具体的举措。另外，在加强服务保障方面提出要强化安全管理，同时呢还提出要搭建高水平的国际冰雪交流合作平台。
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要发展竞赛表演产业，要夯实冰雪人才队伍，依托现有高校设立冰雪运动学院，支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等开设冰雪运动、冰雪经济等相关专业，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等。 此外，意见还首次提出金融支持冰雪经济发展的政策。李静介绍，
比如意见里面提出啊，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加大对冰雪企业的信贷投放，优化评级、授信、审批、贷后服务管理等等啊信贷的流程。另外也支持符合条件的冰雪企业啊上市和再融资，发行债券和资产证券化等等。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本届进博会汇聚全球首发、亚洲首秀、中国首展，新品发布数再创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今年进博会新品发布数量创下历届之最，成为全球新品和前沿科技的首发地和聚焦地，持续引领行业的创新。某全球500强高科技企业今年带来了多款在中国首发首展的新品。企业相关负责人侯赛指着一款气体探测器告诉记者，
这是我们带来的一个首发首展产品。那大家知道在半导体生产中呢，会有毒气体的释放，那这一款探测器它就能够很好的测到大概超过35种有毒气体，那同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能进行预防。
在消费品展区，记者遇见一家来自葡萄牙的清洁剂品牌，参展商贡萨洛说，这是连续第七年参加进博会，今年他们专门推出一款跟进博会吉祥物进宝的联名产品，目前企业在中国市场累计销售额已超20亿元。
The CIA is a great.
这是一个接触新客户的绝佳平台，我们的计划是继续发展新的合作伙伴。
国内某汽车后市场服务平台今年携手四大全球500强企业，带来四大全球首发产品。企业保养业务部采销专家顾一南向记者介绍一款混动专用发动机油，
它适用于各种发动机，专门针对的研发的技术和配方，全球首发的，后续的话也会引进到国外去。
多家企业均表示，进博会是企业展示的舞台，许多参展的创新产品有望被更多人所熟知，实现从展品到商品的转变。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我国石油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达 18,086.48 万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 96.37%， 同比增长 3.93%， 十余年间增长超4倍。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2024，这是我国首次以公报形式全面反映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公报主要包括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实践、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国土空间自然生态评价、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行动、绿色地球中国贡献5个部分，展现了生态保护修复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显著成效。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4年度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5亿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突破 50%。
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昨天在深圳正式签署，首批18个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协定，并为国际红树林中心揭牌。截至目前，我国红树林面积已达 45.45 万亩，较本世纪初增加了约 12.45 万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中国之声日前报道了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团伙式作案、全链条造假、欺诈骗保一事，经国家医保局核查，该院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超2200万元。无锡市近日下达处罚决定书，注销该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罚款5895万余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播出仪式暨《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新书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其中《大唐诗人传》以沉浸式实景演绎加电影化拍摄加 AI 赋能文旅体验为创新模式，紧扣传唱千古的唐诗名篇主线，生动讲述唐代诗坛巨匠跌宕传奇的文学与人生。活动上还发布《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同名书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当地时间6号测算和报道， 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所获选举人票已经超过当选所需的270张。此外，共和党将掌控国会参议院至少52席，超过半数获得控制权。特朗普在6号凌晨发表了胜选讲话，美国总统拜登和现任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均向特朗普致电，祝贺其胜选。
本台消息，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希尔米勒省6号遭到以军40次袭击，造成38人死亡、54人受伤，多个地点的瓦砾清除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同一天，以军还空袭了黎巴嫩贝鲁特南郊，以军在袭击前要求贝鲁特南郊三栋建筑附近的平民立即撤离，要求平民与空袭地点保持至少500米的距离。总台记者获悉，以军6号晚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6个区发动9次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6号晚间表示，军方必须准备扩大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地面攻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6号通报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有3050人死亡，13658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央行6号表示，10月份乌克兰国家外汇储备下降 6%， 降至360亿美元。外汇储备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央行采取了货币干预措施以及外币偿还债务。
据美国政府官员6号透露，拜登政府准备在新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前快速发放美国对乌克兰近60亿美元安全援助中的最后一笔资金。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6号发表的中期财报显示，受认证数据造假事件影响，公司4月到6月生产下降，成本开支增加。上半财年，丰田净利润 1.91 万亿日元，同比减少 26.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中华经典中领略节气之美，三维精彩生理，感受壮丽山河。秋将归去，冬又至，寒色不遮万山翠。
从山下一直爬上来，一路上风景很美，而且这趟爬上来也很锻炼身体，我想山上的风景一定更好。
昨夜清霜冷絮愁，纷纷红叶满街头。
滑雪场新增加了这个7台的这个高精度的摇臂造雪机，新修的马路公路，然后可以方便游客的出行，既能满足专业的滑雪爱好者，又可以满足不同人群。
茅檐下听数声铁马咚咚相应，
我们的游客在体验赛马速度与激情的同时，也能够体验到最纯粹最精彩的民族文化。
人世事，月令岁华，怪事田家好。
今年我一共种了800亩油菜，其中有500亩是用无人机飞播的，还有300亩是用六位一体机直播。
青毡帐暖喜微雪，红地炉深宜早寒。
天冷了，围炉煮茶呢，能作为一项活动吸引游客来我们这里玩。
未有星辰能好雨，转天云气漫成红。
特别激动，尤其是看到 C919 在天空中翱翔，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我们国家航空工业的骄傲，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刘佳荣，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